朋友，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
天父，我们打开你的话语，也求主圣灵打开我们的心，好叫主你的光可以照进我们的心里。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就好像那好的土壤，向着我们的神敞开，接受阳光雨水，叫我们能够为主成长。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不晓得是什么缘故啊，好像大概我们渐渐年纪大了啊，所以呢，这个我们教会加了一些椅子啊，后面加了差不多一倍的椅子，那么大家就开始往后坐啊，就好像年纪大了那个头啊就开始了。慢慢前面的头发就稀疏了啊，两旁后面就增多了。我们只生活在一个黑暗的时代，也是按照圣经所说接近末后的日子，属灵的征战一直不断的在我们周遭的发生。主要的来源有三个，第一个是人文主义，就是以人为本的观念所造成的结果，就是不信反对上帝。第二就是物质主义，追求的世上的物质为享受所造成的结果，就是情欲，放纵自己的私欲。第三个影响就是进步主义，反对传统的观念，一直不断地追求进步，认为进步就是好，所造成的影响就是这一个社会的增进，人与人之间不断的斗争。这些主义的推动不但左右我们四周的环境，也会对我们的内心造成很大的伤害和影响。好比说人文主义造成的人都信靠自己，不相信神，凡事都靠着自己的努力，所以在失败跟失望中，人的心灵没有引导而失去了方向。又好比说物质主义造成了对自己的麻醉，总是和别人比，觉得还是拥有的不够多，追求着世界物质的享受，电子游戏、网络的消息、韩剧占据了我们大部分的时间，年轻人的思想。所以现代人呢，年轻人不想工作，他们就是想赶快赶快把事情做完，好享乐。第三，进步主义造成了我们思想的分歧，所以不断的在各个群体当中产生冲突，所有过去传统的这一些的观念都要重新的被否定，包括离婚、同居啊、婚前性关系、同性恋等等，这一些的问题一天到晚在冲击着我们，让我们内心成为一个斗争的战场。撒旦魔鬼他要用这些来攻击我们，怎么办？你不能说这是大势所趋，没有办法的事情，所以我们就让他而去。基督徒我们不能只妥协让步顺流而去，当然不可以。那今天早上我们要从以弗所书第六章 来看这一场属灵的征战，我们如何能够打赢。首先我们要了解基督徒，我们是被上帝分别出来的一群人，我们不是信耶稣就等着买天堂的门票进天堂。我们信主以后，我们都还活在这个世上，我们要继续的打属灵的战争。这一场战争从创世纪伊甸园开始，一直到此时此刻都还在进行。我们生活，你不想也一定会卷入这一场战争当中。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节告诉我们说，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这里说做刚强的人，谁是刚强的人？根据哥林多前书十六章十三节这样的说，你们务要警醒，在正道上站立得稳，要做大丈夫，要刚强。所以刚强不是指的好像男人都是刚强，乃是指的持守真理，在真道上不妥协，能够坚持神的真理。啊，新城教会别的我不敢讲，在过去服侍的这将近三十年里面，我可以确定我们是一个相信圣经、严守圣经原则的教会。今天在美国有许多的教会已经不传讲神的话，他们把人的想法、人的经历、人的学说带进了教会。所以主日的信息讲得很好听，都是故事，都是夸张的见证，很少有神的话，最后就变成 DIY Do it yourself。 所以让你离开教堂的时候你感觉好一点。当然我承认我们讲了很多圣经的道理，我们有的时候也缺乏实际的应用，怎么办？做刚强的人不是光听光讲道理，乃是要把神的话活在生活当中。怎么讲？就是我们需要去经验属灵的征战。因为做一个刚强的人，圣经里面说是要抵挡魔鬼。换句话说，在生活中每一件的小事上，我们要看出来魔鬼的诡计，而我们能够胜过他。比如说神的话要我们每天都花一段时间来亲近他，最好是早上。就好像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他们每天早上都要起来拾取玛拉，所以我们每一天也都应当花一段时间来喂养我们的灵性。那你开始回去，你就愿意照着所讲的话去做了。所以你礼拜一早上你就早半个小时起床，然后你就好好的读了圣经祷告。到了礼拜二早上你就早起了十五分钟那只够匆匆的翻了圣经做个祷告。到礼拜三早上工作上有开会，所以呢你说今天就没有办法了。到了礼拜四你又没有起床，礼拜五就回到原样。为什么？因为我们心里面是想照着神的话去做，但是魔鬼他就来搅扰我们，让我们说你做不到，你做不到，你做不到。所以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就放弃了。我们必须看到我们生活当中许许多多的事情都和属灵的世界里面有关，其实 都是一场属灵的战争。我再举个例子，神的话很清楚告诉我们，丈夫要怎么样爱妻子，妻子所以要为妻子舍己，那妻子应当怎么样啊？顺服自己的丈夫啊，如同顺服主。所以呢，夫妻应当彼此的尊重，互相的谦让。好了，很好，我们回去就开始实行。下班以前突然来了一个 email 啊，需要处理一下，然后啊处理完20分钟就过去了，然后开车又遇到塞车，回到家里面呢，妻子孩子已经开始先吃了，妻子冷冷的看着丈夫瞄了一眼，那丈夫开始心里面就不高兴，想不我不过迟了半个小时啊，那么为什么？妻子想，你为什么不先打个电话回来呢？啊，你看两个人开始冷战啊，这天晚上呢各不相让，不讲话，谁得胜呢？啊，谁得胜呢？是丈夫？是妻子？都不是，魔鬼得胜了。所以撒旦跟他的这一群小鬼都在那里旁边鼓掌啊。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件事情，其实都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因为我们是活在一个魔鬼掌权的世界。第六章十二节，我们来一起读经。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我们生活当中遇见的每一件事情，其实都和属灵的征战有关。平常我们没有注意到，但这些经文提醒我们，当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这个属灵的世界也正在发生善与恶的事情。一旦你信了主，你加入了这个善的阵营，那魔鬼就会把你当作是他的敌人。魔鬼所掌握的这个世界也是非常有组织的，甚至有等级的。这里我们让我们看到分成四个等级。第一是执政的，执政的就是那个观念的推动者，英文把它翻成 principality。 principality 这个字呢，是指的罗马的政权底下那一些附庸国的国王，好像希律王一样，他的责任就是要推动维护罗马政府的观念。所以人文主义也好，物质主义也好，进步主义也好，这些观念一直不断的在散播在我们的生活中，在网络上，在广告上，在商品上，不断的在那里影响我们，攻击我们，要我们随从他们的观念。好像有一个很有名的中国政论家，我不讲他的名字，姓金了，他说啊，我们人活的目的就是要使你的钱变成我的钱，我的想法变成你的想法，对不对？想想真是这样。这是一个魔鬼掌权的世界。第二等呢，这里称为掌权者，就是有实际的力量可以控制别人。好像有一些人陷在毒品各样子的罪恶的捆绑中，他没有钱，他就会想去骗去偷，因为他想要吸毒。这个是魔鬼在控制他，魔鬼在掌握我们的人生。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不想发脾气，我们真的不想闹，可是呢，那个怒气在我们里面冲动，摇来摇去的震撼我，那是一个掌权者的作为。第三，还有一批是管辖的，这个应当是比较高一点的层次啊。这个管辖者就好像军队里面的那些长官，层层节制的。那撒旦他们也有他们的组织，有他们的部队，有首长，有管辖他们的。 这一些被管辖的这些小鬼就听这些管辖者的指挥，影响我们生活当中许许多多的事情，你不相信它也存在。第四，邪恶的，这个是指的撒旦魔鬼他自己，他是那个势力最大的统治者，他是与神对立的，他有能力，如果不是上帝拦阻他的话，撒旦早就把这个世界摧毁不晓得多少次了。你晓得在中国，在应该不说，就说俄国俄罗斯跟美国所拥有的核子弹头啊，500个就可以把世界这些两大列强完全的摧毁。但是美国有7000个核子弹头，俄国有7500个核子弹头，中国至少有500个。所以如果不是上帝拦阻的话，这个世界早就已经灭亡了。但是上帝始终没有缺席，他在那里监控的管理的这世界撒旦所做的一切事。那怎么办？基督徒是不是就一直失败呢？不是的，上帝给我们全副的军装。我们一起来读第6章13节，请。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撒旦做这些恶事最终的目的是什么？他最终的目的有3。第一，是要上帝受到羞辱。当我们犯罪，我们失败的时候，撒旦就会到神的面前去告我们，因为他的名字撒旦的意思就是控告者。我们看撒旦到神面前几次的控告约伯，他向神挑战，他说你保护他，所以他不犯罪，你若是撤开他的保护，对他的保护，他一定犯罪。撒旦他是一个控告者，他的目的就是要让神受到羞辱。第二，他是要叫我们离弃神。所以约伯的妻子对他说，你弃掉神吧，你死了吧。约伯怎么回答？约伯说，你这个愚顽的妇人，难道神从那里得祝福，也不从神得祸吗？约伯坚持不用他的口犯罪。你看撒旦的意义是叫我们离弃神，最好离开神远远。但我们真正受到撒旦的迫害跟影响而离开神的时候，我们就会越走越远。然后第三，他的目的是叫我们与他一同堕落。因为撒旦知道他的结局是无底坑，所以他就想能够拖更多的人，更多的灵魂与他一起去最好。撒旦常常不但是诱惑我们犯罪，他还我们停在犯罪中。他最大的希望就是那一些说是信了耶稣，但是呢他们却没有跟从耶稣的人。因为这些人是脚踏两船，搞不清楚，就好像全能神这一个东方闪电的邪教，在中国被定为邪教，我们称它为异端。他们主要工作的对象不是这一些不信神的人，而是那一些糊里糊涂的基督徒，要把他们拉进他们的阵营，叫他们去信靠他们的异端，然后让他们捐钱，让他们受操纵，让他们陷在其中。这是一个撒旦基本的作为，他要使我们与他永远一同的堕落。但是神知道我们的软弱，他不但为我们预备了全副属灵的军装，他还要帮助我们去运用这些军装来对抗撒旦的攻击。 我们来看看这些属灵的军装。第一样，真理的腰带。我们一起来念以弗所书第六章十四节，请。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带子就是腰带了。当你把腰带一系上的时候，你的力气就来了。要不然你的衣服会松松垮垮的，好像一个人做事没有原则，他就是怎么样的来，随随便便都好。这里告诉我们，用真理当作带子，就是要用一种真诚讲理的态度来约束自己。好比夫妻两个人争执吵架，讲着讲着常常就用夸大的话来指责对方啊，蛮横的不讲理啊，用这些责备的口吻来说，那个就不是用真理来行事啊，因为上了魔鬼的当啊，就越来越变得凶狠。夫妻两个人我们都不了解，应当同心，却是魔鬼在其中做破坏的工作，怎么办？那我们只有站稳了，意思就是我们把自己的位置对着神调整好了，我们来运用神的真理，用肯定的态度，正面的态度来面对这一些的困难。第二啊，他说公义的护心镜。我们一起来念第十四节，请。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护心镜的一百年前的话了啊，其实就是胸甲啊，保护心脏。魔鬼最会欺骗我们，欺骗我们的良心。你知道良心每个人都有，但这个良心呢是最软弱的，最容易上当，最容易被蒙蔽的东西啊。所以我们常常听到人家说，我做事怎么样都凭什么良心，其实那个良心都是已经被抹黑了，或者是偏心的良心。人的良心其实都已经污染了啊，所以我们没有办法保持自己心的正直，这是魔鬼他最喜欢做的事情，让我们的良心不发生作用。有一个老犹太人去找他的拉比认罪，他说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我曾经撒谎说我不是犹太人。拉比就说啊，你是为了逃命，那是可以原谅的。他又说有一个犹太人的女孩子来我家，那我就把她藏在阁楼上面。那拉比说那也是好事情啊。他又说可是我要求她跟她发生性的关系作为报酬。拉比就说那是不应该 啊，但至少呢你救了她的命啊。那个老犹太人觉得好一些，回头他又来问，他说拉比我还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他说我应不应该告诉他二次大战已经结束了。听不懂算了。你看神的话要我们用公义做胸甲，意思是要我们诚实的面对自己的过错，我们需要保护我们的良心，因为我们的良心很容易被魔鬼给遮蔽了，所以我们看不到也感不到自己的罪，我们总是用一个理由来 justify 来说明我们做的错事。但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要用公义神的义做我们衡量的标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是需要诚诚实实的来承认自己的罪过，越早承认自己的罪就越容易对付，久了以后罪都是会积重 难返的。第三，平安福音的血，我们一起来念第十五节，请。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我们所信的福音是平安的福音，换句话说，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他可以带给人真正的平安，因为耶稣用他的生命来换取人与神之间的和平。那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去宣扬这个平安的福音。有一次 CNN 的一个记者到耶路撒冷去访问，看见有一位老人站在这个哭墙的前面祷告，他就去问他，他说：老先生，请问你在祷告什么？这个老先生说，他说：我在祈求和平，我希望犹太教、天主教、基督教、穆斯林之间有和平。记者说：啊，这很伟大，你祷告多久了？他说：超过50年了。记者很吃惊啊，50年了，这是很长的时间，那你觉得如何？他回答说：我觉得好像在对墙说话， talking to the wall。 听不懂。我觉得我们文化是有差异的哈，这种美国的笑话我们中国人是听不懂。 talking to the wall 啊，就是意思是没有反应谈话。那你知道 good news without God is what? 好消息，没有上帝剩下来的是什么？啊，剩下来是什么？ Good news without God is 零蛋。 Good, G-O-O-D, G-O-D 拉掉，剩下当零蛋。 No good news。 同样的，我们把和平之子耶稣基督从信仰中拉掉，那哪里有真正的和平？不可能。不管你信了哪一个教，你认为是都叫人做好，但你没有耶稣，你剩下的就是零蛋。所以你要和平，你跟你的年轻的孩子们、青少年，你谈论什么？你不是要跟他谈论这个观点那个观点，而是要跟他谈论耶稣基督在你生命中带来的和平，带来的喜乐。这个是你跟他谈，你不是跟他谈 news， 你要不是跟他谈 zero news without God， 你要跟他谈 good news， 神的好消息，那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不要在那里想说，我怎么样学跟青少年讲话，我怎么样能引导他们，我怎样引导感动，我讲我以前几十年前的那个经验，通通无用。因为你在讲 news， 你不是在讲 good news， 你在讲的 zero news， 零鸭蛋的消息。没有耶稣基督，没有福音，没有真正的好消息。第四，信德的藤牌，我们来念16节，请。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当然这里讲到的藤牌就是挡箭牌，可以挡住仇敌的攻击。信德是指的我们对神的信心，就是相信神在掌管一切，他在帮助我们，他一定会主持正义，最终他不会让邪恶得逞，因为他是信实的。圣经当中有许多的例证，比如说路德， 她的遭遇十分的悲惨，因为她的丈夫为了逃避饥荒，他们沦落异乡，可是她的丈夫却暴死在异地。她的婆婆就对她说，女儿啊，你回到你的父家去吧，你何必跟我一同受苦呢？路德却对她的婆婆拿米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要在哪里死，也要葬在那里，除非死能使你我分离。因为路德这样的信心，神就显出他的信实来。我再讲一次这句话哈，什么叫做信德的藤牌？因为你的信心，神才显出他的信实来。所以当路德显出他对拿米的神之信心，所以神就祝福他，让一个非常有钱的富翁啊，波阿斯娶了他。而且呢，不但如此，路德成为大卫王的曾祖母，而进入了耶稣的家谱。你看，我们的信心就是抓住神的那一颗心，可以改变历史，因为神是信实的。不管日子有多么的困难，魔鬼的攻击有多么的凶猛，如果你要用信心当作挡箭牌来宣告神的信实，你一定可以得救。第五，救恩的头盔，我们一起来念第十六节经，并戴上救恩的头盔。头盔是保护的。几十年前我在当兵的时候，受过一个叫做震撼教育，有多少人懂得记得这事的，请举手我看看。哎呦，还有不少，谢谢，请放下。什么叫做震撼教育呢？啊，就是啊，这个入伍三个月的训练中啊，这些新兵啊都没有听过什么炮声呢 啊，所以他就叫我们呢、啊、全副武装啊，然后在这个铁丝网下面就往前爬，然后上面呢就在开机关枪，啪啪啪啪啪打，在头上这样打过去，然后呢旁边呢就发生这个埋好的地雷爆炸，就这样，然后呢我们就发疯一样的就在那个啊铁丝网底下就拼命的往前爬啊。那有一次呢，就有一个同学爬得太过快了啊，然后他的这个头盔啊就被铁丝网勾住了，掉。哇，他紧张得不得了，你知道，那个时候你才晓得头盔的重要啊，那个机关枪子弹在砰砰砰上面打，后来我们才知道都是空弹，从来没有射过子弹出来。救恩的头盔啊，是指的我们要用头脑去想神如何的拯救我们，他救我们脱离那个致命的攻击啊。当我们明白或想到神是这样子的拯救我们，我们从心里面就会发出赞美，发出感恩。你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有没有安静的片刻？也许过个两三天，你可以给自己十分钟的时间啊，在工作之下你安静下来想一想，这几天当中有哪一些是神做在我身上的事情，我可以向他感谢的。然后你一一的为这些事情献上祷告。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是把你的心带到了宝座前，你就是戴上了救恩的头盔，因为你在思想神对 对你的拯救。第六，圣灵的宝剑，我们来念十七节，请。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前面五种兵器啊，都是防御，唯有这个宝剑可以攻可以守。因为神的话是打击魔鬼致命的武器。当撒旦来试探耶稣的时候，也是用神的话，耶稣统统都用神的话来抵挡他。有一次我开车在一条小路上，前面的车子呢，打左边的方向灯，似乎要往左转进到一个小街，但是我就从他右边绕过去之后，他突然向右弯，然后就撞上，显然他是打错了方向，那有人左右分不清的。好，两个人下车各自讲理，警察来了，最后警察说你们各自找保险公司赔吧。那天我就心里面非常的气恨，我就说最好这个人出去就被车子撞，要撞着大卡车撞他。那么过两天我读圣经的时候，就读到箴言十九章十一节，那你说宽恕人的过失是使自己得荣耀。我突然就明白过来，我可以宽恕人，这个是我的选择。如果我不宽恕人，我就上了魔鬼的当啊！我自己没有好日子过，但是对方在那里天天在暗笑，哈哈哈哈，可是我自己在这里天天跟自己过不去。你看，我们如果有神的话，做圣灵的宝剑，圣灵来运用的时候，哎呀，我们就可以把魔鬼所有一切的攻击都能够打败，都能够消失他的力量。所以车子修好了啊，我的心也得到释放，那我就不再向这个人埋怨，魔鬼拿我就没有办法。神的话改变了我，可以让我们抵挡魔鬼。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神给你的是宝剑，是宝剑，你要用它，不是 show off 啊！你看我有一个宝剑呢，神要我们用它就能够得胜。这一套全副的军装，我们要去穿它，要去用它。怎么用呢？接下去我们念十七节、十八节，请。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要穿上这个属灵的军装，是靠着祷告来穿的。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你跟你的老板、你的同事、你的配偶，甚至你的儿女产生冲突的时候，那个就是魔鬼在攻击你，希望你大失败的时刻，你怎么办？怎么办？你赶紧要祷告。第一，你祷告，你要诚心的求告神，你用一个很诚恳讲理的态度来跟对方沟通，这个就是穿上真理的带子。然后你祷告求告神赦免你的过犯，你心里面有很多的气愤，有很多的夸张，不管对方怎么样，你自己先指明在神的面前写明你的过失，求神的饶恕。这个就是穿上公义的护心镜，为了保护你的良心。第三，你祷告寻求神的平安，让基督的平安在心里面做主。你不晓得该怎么做，但是呢，你求告神的平安，你照着那一个去做的时候，你就有平安，说明是神要你做的。这时候我们能够分辨，你就可以与人和睦，那个是福音，平安的福音，当个鞋子穿上，意思是你要去做。第四，你祷告，祷告你宣告神的信实，借着信心你接受目前的环境，你相信 神一定有一个公平的处置，所以你是宣告神的平安啊，神的信实。当你这样宣告的时候，你就是在运用你的挡箭牌，神的信实就显明出来。第五，你祷告，你赞美神的作为，你思想神在过去曾经怎么样的帮助你。虽然有的时候目前是很委屈很困难的环境，但是神一定有够用的恩典，只要你继续的赞美神，你一定可以得到胜利。以色列人怎么去打赢耶利哥这一场仗的？其实他们什么也没做，他们不过是在那里绕城唱圣诗赞美神而已。当他们发出赞美的歌声，耶利哥那个城墙就倒塌下来。所以我们要戴上救恩的头盔，相信神能够拯救我们。最后我们要读神的话，你可以大声的朗读，你暂时把你的老公丢在门外，你就进到你的房间关上门，你不是在那里斗气，你是在那里读神的话。你把神的话、诗篇、箴言你拉出来就开始练。当你开始读神的话，我告诉你，神就要有大作为、大能力在你身上发生。因为我们开始宣告神的话的时候，魔鬼就开始退后，一步一步的往后退，你才能够得胜，我们的信心就发生作用。这些不是很深的道理，也不是第一次讲，可是你们要去亲自的去体验。你不要老在那里埋怨，哎呀，新人教会就是会讲道理，一天到晚就讲道理，都不能够帮助我灵性怎么进步。你不能怪牧师，你也不能怪你的小组长、长老，都不是，你只能怪你自己不照着去做。我能够怎么样替你做吗？你今天得了这一篇的道，其实是老的一篇道，翻新了而已，讲过的，就是要你们去做。你要穿上，就是借着祷告神给你的全副军装。所以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就照着这个一件一件的把这一个属灵的装备穿上，我保证你可以打赢这一场仗。好，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我讲个故事，大家都喜欢听故事。Katie Stubblefield 在她要去大学的那一年，她发现她的男朋友跟另外一个女孩在一起，她就十分的伤心，就一时想不开，跑到了她哥哥的家里面，拉起她哥哥的枪要自杀。结果一开枪的时候，这个子弹呢，从她的下颚透过她的鼻子一直到他前额出去了，结果把他的鼻子打掉了，嘴巴打掉了，前额也打掉了。他被送到医院里面去抢救，医生说虽然他的命可以保留下来，但是他会成为一个畸形的人，不能吃不能说，勉强的呼吸。医生说以后做这一个面部移植的手术可以恢复他的面貌，但是一定要有人愿意捐赠。在这个病床上， Katie 就开始反省他的人生为什么要这样的冲动。他就想起他以前去参加主日学神的话，他就来呼求神，他的父亲也回到教会，恳切地要求弟兄姐妹为他祷告。本来那样美丽的一个17岁的孩子，那样子美好的前途，一下子一时冲动就通通消失了。他简直活不下去，一个人没有鼻子，五官错位，又是个女孩，怎么样子生活下去。当他开始祷告求告神的帮助的时候，2年半过去了，虽然他的命保留下来， 但是他不敢看自己的相貌。很奇妙，有一天啊，这一个医生通知说有人愿意捐自己的面啊，脸面给他做移植，是一位31岁的妇人。那他因为这一个用药过量而死去了，愿意捐赠他的遗体，所以就开始安排这一个面部整形的手术。在2017年5月3日，11位医生在 Cleveland Clinic 进行了36个小时的马拉松式的移植手术，让 Katie 她的面貌能够恢复了。虽然不像以前那样的美丽，但是已经能够吃东西，能够呼吸，能够讲话。Katie 从病床上的这一个经历中，他得知人必须要顺从神，不能够凭自己的冲动行事，所以他立定了志向，他以后要到年轻人当中传递这个信息，不要冲动，不要做伤害自己的事情，不是因为亲人会伤心，而是上帝不允许，上帝不许可。我们的生活当中有许多的事情，其实上帝是不许可、不认同，但是我们还是勉强去做，然后我们遭遇了许多的困难，回过头来我们又怨天尤人，其实这是我们没有依靠神的结果。往往在受尽了苦难、各样的折腾之后，我们才愿意来投靠神，但何必呢？何必经历这一些的苦难呢？让我们趁着还头脑清楚、年轻，我们还有年日的日子，我们要紧紧的来抓住神。这一场属灵的征战，你知道，天天时时刻刻都在发生的。你如果让他去，让他去，你不去注意，我告诉你，你是一输再输，最后你会大输一场。我们要靠主得胜，我们要胜过他，我们不要等到受够了教训才来回头。这一场属灵的征战不断的在发生，人文主义、物质主义、进步主义在夺取我们的心，改变我们的信仰跟价值观。你我是没有力量去反对的，我们只能够全心来依靠神，因为这是一场属灵的战争。你说一定输吗？不会，信靠主的人最后一定会赢。虽然可能这个世界得救的人是少数，圣经是这样说，得救的人是少数，但是你应当在那得救的人数当中。我们要借着祷告来穿上属灵的军装，真理的带子就是一个真诚讲理的态度，借着祷告穿上。第二，公义的护心镜，就是你勇敢的来承认自己的过失，请求对方的原谅。第三，平安福音的血，就是我们要宣讲基督和平的福音。从我们自己的周遭、我们的家人、我们公司的环境中，我们寻求和睦，就是传基督的福音。第四，信德的横排，我们要宣告对神的信心。当你宣告对神的信心的时候，神的信实就临到。第五，救恩的头盔，就是我们要数算神的恩典，赞美感谢神的救恩，你就能够得救。第六，圣灵的宝剑，不要忘记神的话，当你什么都不能的时候，至少你还有一把剑在手上，就是你可以读神的话。你说我都没有心去祷告，那你就要读神的话，你就开始打开圣经，不管你是不打开，随便仔细也要读它啊。虽然我不赞成这种方法，那你也要读它。 你总之就开始认真的读神的话，大声的念，哎，很奇怪，都有转机，都有改变。就请你用这个礼拜的时间开始去练习，穿上你属灵的军装，看看神要怎样的帮助你打赢这一场属灵的仗。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在你的面光中，我们把自己交给你，因为靠着自己我们失败过多次。感谢你提醒我们，今天我们可以得胜，因为你是得胜的主，你给我们这全副的属灵的军装，就是要帮助我们打赢属灵的仗。有你的保证，有圣灵的帮助，我们一定可以得胜。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